我们和梦想之间联系着一条看不见的线，当我们的信念足够坚定的时候，梦想足以和生命同生同灭。与您分享吴冠中的文章《谈梵高》。每当我向不知梵高其人其画的人们介绍梵高时，往往自己先就激动，却找不到明确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。以李白比其狂放，不适合；以玄奘比其信念，不恰当；以李贺或王勃比其短命才华，不一样。我童年看到飞蛾扑火被焚时，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。梵高，他扑向太阳，被太阳融化了。先看其画，唐吉老妇像画的是胡子拉碴的洋人，但是我于此感到的却是故乡农村中父老大伯一样可亲的性格。那双劳动的粗壮大手曾摸过我们的小脑袋，他绝不会因为你弄脏了他的粗糙的旧外套或新草帽而生气。医生加歇，是他守护了可怜的梵高短促生命中最后的日子。他瘦小，显得有些劳累憔悴。这位热爱印象派绘画的医生是平民阶层中辛苦的勤务员。梵高笔下的加歇是耶稣。邮递员陆林是梵高的知己，在阿尔的小酒店里他们促膝谈心直至深夜。梵高一幅又一幅地画他的肖像，他总是高昂着头，像帽箍上夺目的邮差二字一样一丝不苟。他为自己奔走在小城市里给人们传送音信的职业感到崇高。陆林的妻子是保姆，梵高至少画了他五幅画像，几幅都以美丽的花朵围绕这位朴素的妇女。他不正处于人类幼苗的花朵之间吗？他一系列的自画像，则等读到他的生命史后，由读者自己去辨认吧。梵高是以绚烂的色彩、奔放的笔触、表达狂热的感情而为人们熟知的，但他不同于印象派。印象派捕捉对象外表的美，梵高爱的是对象的本质，犹如对象的情人，他力图渗透对象的内部而占有其全部。印象派爱光，梵高爱的不是光，而是发光的太阳。他热爱色彩，分析色彩。他曾跟从一位老乐师学钢琴，想找出色彩的音乐。他追求用色彩的独特效果表现狂热的内心感情，用白热化的明亮色彩表现引人堕落的夜晚咖啡店的黑暗景象。我从青少年学画时期起，一见梵高的作品更清新，此后一直热爱他，到今天这种热爱感情无丝毫衰退。我想这吸引力除了来自其绘画本身的美以外，更多的是由于他火热的心与对象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，他的作品能打动人的心灵。形式美和意境美在梵高作品里得到了自然的、自由的和高度的结合，在人像中如此，在风景静物中也如此。 古今中外有千千万万画家，当他们的心灵已枯竭时，他们的手仍在继续作画，言之无情的乏味的图画汗牛充栋。但梵高的作品几乎每一幅都录了作者的心脏在跳动。梵高不倦地画向日葵，当他说黄色何其美，这不仅仅是画家感觉的反应，其间包含着宗教信仰的感情。对于他，黄色是太阳之光，光和热的象征。他眼里的向日葵不是寻常的花朵。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向日葵时，我立即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，我在瞻仰一群精力充沛、品格高尚、不修边幅、胸中怀有玉帛之气的劳苦人民肖像。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像已经被谁见过，他的形象便永远留在谁的记忆里。看过梵高的向日葵的人们，他们的深刻感觉永远不会被世间无数向日葵所混淆冲淡。一把粗木椅子，坐垫是草扎的，屋里虽简陋，椅腿却可舒畅地伸展。那是爷爷坐过的吧，或者他就是老爷爷。以上一只烟斗透露了咱们家生活的许多侧面。椅腿椅背是平凡的横与直的结构，草垫也是直线向心的线组织。在一个信用缺失的时代，我们对自己的信用也开始慢慢减弱了。对待什么我们可以是真诚的呢？焦虑，等不及。生命开始失去时间的参照，变得不受控制。我们看世界的眼睛，看不见真情，看不见本质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